刘晓波先生讲过话，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
刘晓波先生所说，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
冇咗个最高完美嘅标准，
没有一个最高完美的标准，
每个人都将佢自己过分嘅膨胀成为无限，
每一个人都自我膨胀到好像无限一样，
个个都要做神，
每一个人都自称为上帝，
呢一班神走埋一齐就复杂，
这些上帝聚在一起就非常复杂，
呢个系中国民主所需要考虑问题，
这是中国民主化所需要考虑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人权的基础，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人权的基础。
我们说呢，在西方的文化和历史里面呢，肯定一个事实，
我们说在西方的文化历史里面肯定一个事实，
对人权的肯定，
对人权的肯定，
最起初的最基本的不是来自十八世纪的自然，
最起初最基础的不是出于十八世纪，
不是十八世纪那种自然权利论，
不是十八世纪的自然权论，
是追溯到十七世纪的洛克这个基督教的思想，
是十七世纪洛克的基督教的思想。
洛克在他晚年里面对基督教的信仰有相当多的研究，
这个洛克在他的言论里面对基督教有相当的研究，
在1688年的里面，在流放的期间他写了《政府议论》这个书，
他写过《政府议论》的这一本书，在1688年他在被流放的时候所写的这本书
《政府二论》，一二的二，
《政府二论》。
在这个第二卷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人权的问题，
在第二卷第二章里面他就提到政府这个人权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个权利，因为人是神所创造，
因为人是神所造的，所以人有基本的人权。
他就反对皇帝的权是神给他的，
他反对皇帝的权是所谓只有皇帝的权是天赐的，
因为神是比皇帝都比任何个人民有权，
那么天上帝给皇帝有权，也给每一个人有权，
所以除了神自己之外，
所以除了神之外，
没有一个人有权能够夺取我的自由，同埋呢将我的自由换取其他社会的利益，
没有一个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夺取我的自由，把它变成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还有就是将到在信仰的角度，将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他的权利拿出来。
那么在信仰的里面，肯定了人的尊严与人的这个基本的权，
直接对神负责，
直接向神负责。
如果这个权是神托付给每一个人的，
如果这个权是神托付给每一个人的，
神创造你和我的生命，而将这个生命交给我们去管，
那么神创造了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要去管理这个神赐的生命，
每一个人就有要交权利和义务去好好管理自己的生命，
所以人就有权利和义务好好的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权利，
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
亦都有权去反对那些对自己不合理的要求和索偿，
你是有权去反对对自己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这个是很基本肯定了人权的基础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地方肯定了人基本的权利。
我们发觉我们在神的创造底下，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价值，
我们今天承认在神的创造之下，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权利，
这个就是我们人权的神圣基础，
这是人权的神圣的基础。
我相信中国最需要的不单单是一个民主的制度，
我深深的相信中国不只是需要民主制度，
而是更加是对人权的基本肯定，
我们也需要对人权的基本肯定，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去发表他的看法，自由去决定他自己一些的命运呢？
为什么人可以自由地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决定他自己的命运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没有另外一个人有权说我去支配你的生命，
没有一个人有权说我支配别人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反极权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这是一个反极权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我们看见在个民主的要求里面，
我们看见在民主要求的这个里面，
实在基督教有它一定的贡献在里面，
基督教有它一定的 贡献在里面。
唔怪得喺过去呢几百年嘅西方文化当中，
所以在过去几百年的西方文化里，
基督教的信仰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同步的增长。
那么基督教的思想和民主的政治发展是同步同趋的往前走。
我们希望中国的政治者和人民了解这种的背景，
我们深切的盼望中国的这个掌权者和人民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中国要走向民主，就是走这条路。
如果中国要走民主的要进入民主，就要走这样的一条路，
走有基督教信仰做基础的民主的路，
要有基督教的信仰为基础的民主的道路，
而不是走一条现代是无神的西方个人主义泛滥的民主路径，
不是要走一个无神西方的个人主义泛滥的民主的道路。
今天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西方民主搞到这样的堕落的阶段？
那么有人问说，为什么今天西方民主政治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堕落的地步？
我只好简单话，因为西方到现在已经偏离了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西方的政治已经离开了基本的基督教的基本精神。
以基督教精神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所以我看见一路我们讲下来的时候，中国是需要科学也都需要民主。
所以我们一直看到中国需要科学需要民主，
但是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单单是一套的政治制度，也都是需要有高尚的政治人格。
我们不只是需要政治制度，我们也需要一些高尚的政治人格。
中国不单单需要先进的科技，也都需要对客观的规律对宇宙的创造者有尊重。
我们不只是需要一些先进的科技，我们也需要对于这个创造者基本的一个尊重。
所以我们简单总结，我们看见有几样，
我们简单的做这样的一个总结。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需要承认人性的脆弱，需要忏悔的精神。
我们需要承认人性的脆弱，需要有忏悔的精神，
对神有适当的尊重，
对神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尊重。
其实这种的性格在很多基督徒的科学家和学者身上可以见到。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科学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基督徒的学者身上看到这一种的精神。
有很多我们在西方的，或者甚至我们自己中国的基督徒的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都有表现出这种的性格。
那么我们在许多西方，也在我们本国的许多基督徒的科学家身上表现出这种高度的基督徒的这一种的性格。
一方面他有极非常之科学的和客观的精神，
有非常科学和客观的精神，
另一方面都是一个很虔诚很谦卑的基督徒，
也同时是一个很虔诚谦卑的基督徒。
这两方面的性格绝对不冲突，并且是绝对需要互补。
这两种的性格一点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是需要政治的改革，也都需要经济的起飞。
我们今天中国需要政治的改革和经济的起飞，
但我相信中国人的心灵也都需要医治。
但是我也相信中国人的心灵也需要医治。
我相信基督教和他的福音可以带来人性扭转的神迹。
我深深的相信基督教的福音能够带来人性扭转的神迹，
尤其是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尤其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耶稣。
他要来，他的死亡是灭了人间的冤仇，在圣经里面讲。
那么他的死照圣经说要灭绝人间的冤仇，
藉着他的死将人和神之间的冤仇拆开，
因着他的死把神与人之间的冤仇能够把它拆毁。
这十字架都将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拆开，
也在十字架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把它拆毁。
基督教的解决方法不是斗争，
基督教解决的方法不是斗争，
基督教解决的方法爱和牺牲，
基督教解决的方法是爱和牺牲。
这个中国几千年来互相残害的民族需要听的福音，
这是几千年互相残害的中华民族是要听的一个真理。
所以我现在要就停在这里为止了、啊、
那我现在就暂停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可以不要眼睛了、啊、讲下嘢、啊、动下
有什么问题？
好，到我翻译了，
到你翻译了，被我偷下了 俾我瞓觉。
好啊，系各位朋友咧，曾经就提先提到话系基督教嘅西方嘅民主精神系起于基督教嘅精神。咁点解过咗几百年嘅里边系民主嘅精神会变成咁样咧？系究竟系咩原因？
特别系美国，
特别喺美国嘅情况，我可以咁讲。
我可以这么回答。
在这几百年里面，最美国的民主精神最大的变化就是慢慢将到这个神圣的基础转移做到是人民主义 humanism 的基础上。
在这200多年来，这个民主在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改变，就是从神权政治把它慢慢慢慢转移成人文主义为基础。
无可否认，现在在美国的一些仪式上面，在他的总统的就职的里面仍然有这种基督教的仪式。
不可否认的，我们今天还在美国的一些仪式，特别是国家的仪式或者总统宣誓就职，还残留着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仪式。
但整个国家的思想和道德的标准里面已经远远的偏离了基督教特别圣经那个标准。
那么不可否认的，他们的思想还有道德水平已经远远的离开了基督教那一个基本的那个启示的精神。
用什么取代呢？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来取，
用人文主义的思想来取代它。
人文主义是相信人，同中国一次，人虽然是有限，但是它的潜质是可以无限。
人文主义的意思呢，就是说相信人是有限的，但是呢却提到人的潜力是很大的。
所以在个教育的过程里面，让人充分发挥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是人的。
所以在教育过程的当中，就尽情的让人去发挥他自己所喜欢的，
尽量给他尊重他，
那么尽量得到这个那个好像人的尊重。
尊重很紧要，
尊重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绝对不反对尊重，
我不反对尊重。
但是一个小老哥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对他的尊重和你对他的教导是要互相平衡。
那么在一个小孩子的教导的过程当中，你对他的教育以及对他的尊重，这两样事情是平行要发展。
人民主义的假设就是这个小孩他能够有权自己决定自己。
那么人文主义的基本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有独立的自主权，
所以由他自己决定。
那么让他自己决定，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可以很危险。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个很大的危险。
即系个细路哥话：今晚我唔中意食饭，我中意食朱古力。
比如说一个小孩子说：我不喜欢吃饭，我喜欢吃巧克力。
跟你话：好啦好啦好啦，食朱古力。好啦好啦，吃巧克力啦。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睇佢。
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他。
你可以话对呢个细路哥嘅尊重嘅意见嘅尊重。
你说我对这个小孩子意见的尊重，
亦都可以话对佢嘅纵容。
你也可以说是对他的纵容。
那个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不是他吃不吃朱古力代替饭。
那么关键不在乎他吃巧克力代替饭，
关键在于究竟这个小孩哥他有没有足够的成熟的程度去分辨。
问题是他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有一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分辨来决定。
如果我今晚我话，我都系唔系好想食饭啊，李牧师，我想食朱古力，
或者说，你说，哎呀，今天晚上我没有什么胃口吃饭呢，李牧师，我要吃巧克力。
咁啊，李牧师望下我咁古怪嘅呢个温伟要。
那么李牧师就看看这温伟要，什么叫温巧克力？
好啦好啦好啦，食朱古力。
好啦好啦好啦，吃巧克力啦。
呢个系对我尊重。
那个是我对他的尊重，
因为他知道我几十岁人了，知道吃了朱古力代替饭的结果是什么，我仍然选择，那这个呢是他对我的尊重。
那么我对他的尊重，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几十年了，吃巧克力代替饭的结果会是什么，他应该了解，那么这是一种基本的尊重。
但是如果一个对象他未有这种的了解和知道他的行为的结果的时候，就被他自己抉择的话呢，这个不是叫他对他的尊重，这个是对他的纵容。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决定，或者你不知道他那个后果的话，你就让他这样做，你不是对他尊重，你是对他纵容，
你甚至是害了他，
甚至你害了他。
所以如果有三岁的小哥在街上面等他自己决定几时过马路的话，这个不是对他的尊重，这是害他。
那么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在这个马路让他等着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过马路，这个不是对他的尊重，这是害了他。
西方的 社会发展对人个人权利的尊重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因为他相信人性有无限的决定，他是可以对的。
那么西方的社会发展对人性认为他有一个个人决定的权的无限性，所以呢，就是朝这方面去带。
我不知道是美国怎样，不过在加拿大呢，我们呢幼稚园的学生有权决定他给不给他的成绩表父母看。
幼稚园啊。那么我不晓得美国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在加拿大，一个幼稚园的这个小孩子，他有权，他决定可不可以把自己的成绩单给父母亲看。
这个就是我一建立在一个人民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小孩他本身有绝对的权，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做不好，不需要教他。
这个是人文主义的基本思想，认为一个小孩子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这个已经完全背离了基督教的信仰，认为人的成熟的程度和人有罪性这个基本的了解。
那么这个违背基督教的精神，就是说他人需要给时间给他成熟。
于是我们发觉整个美国的社会已经是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立场，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美国的社会已经远远的偏离基督教基本的信仰。
所以学校里面可以教 New Age Dance， 但不可以读圣经。我不知道基督是不是加拿大已经是这样。
那么起码在加拿大现在可以教这些学生 New Age 的舞蹈，而不可以教圣经。
圣诞节不可以叫 Christmas， 叫 Happy Seasoning。
那么现在在圣诞节的时候已经不可以叫做圣诞节，可以叫做一个欢乐假期。
我们发觉已经到一个地步，他们是过分的去偏离了基督教信仰。其实具体实践上面，美国是一个无神的国家。
所以事实上现在美国被称为无神的国家，这是这种说法不为过
啊。我想被人闹死我，在加拿大就来美国讲这些
啊。你说我这个被加拿大从加拿大请来美国来骂美国，真是该死。
起码是一个实践上的无神论国家。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实践上面的一个无神的国家。
理论上他相信有神，
理论上相信有神，
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教育的环境当中是没有神，任何神的角色都不需要。
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制度上面已经到了全然无神的地步。
所以我觉得不可以用美国来代表基督教的民主。
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不能用美国来代表基督教的民主。
这个我自己可能比较很激烈的一个看法，
这可能是我个人非常激烈的一个看法。
但我很可怕，很恐怕，就是因为中国现在要学西方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残缺的，而不是学它最基本最起初。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相当的恐惧感，因为中国人学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教，而是一种残缺的一些东西。
这位先生问呢，在中国因为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景，令到我们去那里传福音有很大的困难啊，有什么意见？这个呢就本来不是我今天的直接的题目
啊。那这个不是我今天直接的题目范围之内，
不过我都稍微呢讲一两句。
那么让我就是回答简单的回答。
一个民族，一些人，他对福音怎样态度？
那么一个民族对福音的态度，
当然同佢所受嘅教育同埋背景有关，
同他的教育和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但我唔相信一个人佢嘅成长嘅环境系决定咗佢信唔信耶稣。
但是我十分的相信，一个人成长的环境来可以决定他信不信耶稣。
我哋环顾我哋周围所认识嘅基督徒，
我们环顾我们所认识在我们周遭的基督徒，
你差不多会发觉任何一种背景成长嘅都会有。
我们发现任何一种背景，任何一种成长背景的都有，
好有富有嘅有，好穷嘅有，
有钱的背景的，有穷困的背景，
好成功的亦都有，好失败生活以致再信耶稣的亦都有，
出于成功的背景，出于失败的背景都有。
所以我自己在这方面我亦都不会太悲观，我不相信中国的教育呢会令到中国人不会相信基督教。
那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不悲观，因为我基本上不相信这个教育 会影响到他们对福音的反应，
反而在过去这几十年的中国共产政府的影响底下，
反过来在过去这四十多年来这个在中国共产主义影响的这样的环境之下，
中国人普遍对人性的黑暗面有很深刻的了解，
中国人普遍的对人性黑暗面有深刻的认识，
这种是中国人以前不可以相信，尤其儒家思想，
这个在儒家思想的背景里面是难以置信，
但中国这几十年里面经过很多的政治运动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很明白人性是多么可怕，
经过了多少的政治运动，许多的斗争，他们对人性已经有一个比较彻底的认识，
这种我相信是对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神自己的拯救，一个很基本的起始点。
我深深的相信对人有罪性接受神的救恩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另外一方面，这段日子里面令到中国人知道他中国自己的传统并不能够完全的拯救自己的国家，
那同时呢，给中国人也看见中国人所谓优良的传统并不够来拯救中国人。
当中国人向西方来看这种的现代化的时候，
当中国人不向西方人看所谓的现代化的时候，
我看见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的现代化开放，同时都对在西方现代化背后基督教思想都开放，
因为他们不只是向西方的这个现代化开放，也向着西方现代化背后的基督教思想，他们也是带着开放的态度。
这是我很兴奋所看见的现象，
这是我个人看到一个使我很兴奋的一个现象。
我说一点点我自己的经验给你听，
我稍微分享一点我个人的经验。
我在1975年读完我的物理学的硕士，
那么1975年我得到了物理硕士以后
我就开始改转读神学，
后来我就转行读神学，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宇宙实在太奇妙，
因为我觉得宇宙实在太奇妙，
宇宙有物质的一面，亦都有超物质的一面。
有物质的一面，也有非或者超物质的一面。
物理学研究物质的一面，但我想探索非物质的一面。
那么物理学探讨物质的那一面，那我希望花点时间探讨这种超物质的那一面。
于是我就转到去人性的研究嗰度。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人性。
研究人性的时候，我知道我就要从物理学转到去读哲学同埋神学。
那么要研究人性，我就必须从物理学转向于哲学或者神学。
当时我转读神学咧，俾好多人闹。
当时我转读神学的时候，许多人骂我，
因为当时已经好几间嘅大学俾咗奖学金我去继续读物理，我放弃晒，我走去读神学。
那么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学校给我有奖学金继续深造物理，但是我转行去读神学。
我父亲好难接受呢件事实。
家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我的亲戚朋友觉得读神学最冇出息。
那么亲戚朋友呢认为读神学是最没有出息的。
问啊，读咩话？读神学？
读什么？读神学？
做咩噶？
干什么？
做神棍啊！
哇，要做神棍啊！
哇，好自卑，
当时非常的自卑。
我知道我要做乜嘢，
虽然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但喺我亲戚朋友压力底下，我慢慢改口。
但是呢，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我就慢慢改嘴了。
而家讲起上有少少丑
啊！讲起来实在觉得有点惭愧。
我开始唔敢话俾人听我读神学。
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告诉人家我读神学。
你亲戚朋友你读乜嘢？
人家读什么？
我读宗教哲学。
我读宗教哲学。
哦，做咩噶？
做什么？
教书咯。
教书咯，
都几好。
哦，不错。
咁我就开始改一口啦，我叫自己读宗教哲学。
所以我就改嘴说我读宗教哲学。
我觉得有少少自卑读神学。
我一讲到读神学，有一点自卑感。
有物理学唔读，有奖学金唔要，走去读神学。
物理不读，奖学金不要，跑去读神学。
直到去牛津80年嘅时候，
1980年，一直到我到牛津大学的时候，
第一个改变我呢种自卑感嘅，
第一个改变我自卑感的呢，
唔系我啲朋友，系一个国内嚟嘅女士。
不是我的朋友，乃是国内来的一位女士。
当年80年呢，比较已经十几年前啦吓。
这是13年前了。
在牛津呢，就好，亦都开始有一些中国派去研究的学者。
那么开始在英国，我们也遇到一些从中国派出去的学者。
咁喺中国派去学者呢，可能牛津呢，特别系呢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所以佢多数呢都系呢方面嘅研究。
那么在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呢，在牛津比较出名，所以他们也是研究这一方面的学者。
所以当年派到去那里做研究都不简单，那些一定是相当的思想也都相当稳阵的一些人。
所以呢，这些人会被派到牛津的十几年前去呢，他们的思想也是相当的有背景，也是相当一些佼佼者。
咁啊，喺英国牛津咧，中国人唔多。
那么在英国牛津大学呢，那个时候华人不多，
所以你想见中国人咧就好容易嘅。
那么你要见华人是很容易的，
每个礼拜有一次嘅虚期，
咩虚期？
续期，那个买卖东西那个比较便宜那个
啊，行。那么每一个礼拜呢，就有一个这个廉价市场。
咁啊，每个礼拜四嘅上午喺一个广场嗰度摆嘅。
咁啊，每一个礼拜四上午呢，在一个广场上摆的。
肉啊菜都比较平啲。
在那个地方，卖东西都比较便宜一点。
有便宜嘅嘢咧，就中国人就失去啦。
只要有便宜减价东西的地方，你一定可以找到中国人。
咁所以我要揾中国人咧，就梗系嗰阵时推个单车去，就见到所有中国人出晒嚟嘅。
那么我要去找华人呢，倒是推了我的单车呢，到那里就一定可以碰到很多的同胞。
所以我一次咧就推个单车去咧，见到一位女士啊，同佢打招呼，中国人嚟嘅。
那么我就这个有一天我就推了我的单车到那里，看见一个女士，一看是中国人，我就跟她打招呼，
倾起偈啊，讲普通话，知道广内嚟嘅，北京嚟嘅。
哎呀，很高兴，因为可以讲普通话，因为听说她是从北京来的。
咁啊，亦都系一个相当重点嘅大学里边一个教外交史嘅教授。
那么他也是一个重点大学里面教外交史的一个教授。
咁啊，大家喺外地相见啊，好高兴，大家倾起偈好好倾。
所以大家呢，这个一谈得很投机。
咁啊，邀请佢嚟我屋企，咁啊，大家呢系同太太一家人食一餐饭啊。
然后请他到家里面来吃饭。
咁啊，佢喺中国派去咧研究外交史。
那么他是派到那里去研究外交史。
咁啊，大家倾到咁上下，食完饭啦。
大家吃了饭以后呢，
佢就诶小温啊，今日系小温，因为细过佢嘛，一定系叫小噶啦、
啊。因为我比他年纪小，他就叫诶小温。
啊，你搞咩专业啊？咁
你的专业是什么？
咁我研究宗教哲学。
他说我是研究这个宗教哲学。
宗教哲学咩宗教啊？吓死啦！
宗教哲学什么宗教呢？惨了，这下他要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
咁我话基督教，
咁我说是基督教。
我基督教好喎、
啊，哇！基督教好啊！
哇！我嚟到呢度，我先发觉原来基督教影响西方文化咁犀利嘅噃。
他说我来到这里才发现基督教原来影响西方文化那么的深，
好多次喺历史上好多个外交嘅关键都系因为基督教嘅精神而得到解决嘅。
他说在历史上有许多外交国际之间的外交关键是因为基督教的精神呢，才能够解决问题的。
啊！我自己第一次喺一个国内嚟嘅朋友口里边听见读基督教信仰系好嘢。
那么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从国内来的人鼓励我，告诉我，读这个基督教的神学是好的。
当堂有晒自尊心啊，
马上自尊心油然而生。
咁啊，跟住咧嗰一年咧，同佢有好多机会咧倾偈，关于基督教信仰。
所以那一年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他分享谈论基督教的信仰。
佢过咗年几之后，佢就翻去国内啦。
过了一年多，他就回到国内。
啊，临走嘅时候，佢虽然冇表示俾我听，佢系公开嘅系成为一个基督徒。
临走之前，虽然他没有公开的表示他要成为基督徒，
但我同佢个倾偈嘅里边，我知道佢深深嘅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在跟他交谈的里面，我深深的知道他心里面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都明白嘅，佢有一定嘅压力，以佢咁样嘅背景，以佢咁样嘅翻去个工作，佢好难话。
他回去的工作和他的背景，我深深的体会到他的困难。
尤其是你记得，依个系80年代初期啫。
不要忘记，那是80年代初期的事情。
佢临走嘅时候，将到佢最喜欢嘅两个基督教嘅作家嘅作品都买晒。
那么他临走的时候，把两个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他都通通把它买下来。
一位呢就是 C.S. Lewis， 好多人都认识他的。
一个就是 C.S. Lewis，
另外一位呢就是 Francis Schaeffer，
另外一个就是 Francis Schaeffer，
都是在一个知识的文化的水平里面讲基督教的作者。
因为这两个作者都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论到基督教的一个基督教的作者。
执行李的时候两大动作。
那么他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两摞的书，
我说喂，你怕不怕的拿这书回去？
我说你拿那么多基督教的书回去，你怕不怕？
就怕什么？
他说怕什么？
我说我教党校的，谁敢胆收我行李？
他说谁？他说我是高党校的，谁能够来查我的行李？
我又要跟他通信，
我一直跟他有通信，
直到八九年六四嘅民运嘅前夕。
那么一直到八九年六四的前夕，
我唔想讲边间学校，不过系天安门里边其中一间最主要代表嘅学校。
那么我不敢不公开是哪一个学校，但是在天安门那个事件的时候，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学校。
之后我就冇咗个消息，我唔知佢下落点样。
以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他的下落不明。
不过我哋睇见呢啲其中只不过一个例子，
这不过是许多例子里面之一。
我哋睇见中国嘅知识分子其实开始向基督教嘅信仰一个好唔同嘅态度。
很清楚地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基督教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
近呢几十年嘅中国嘅历史，
在这几十年，中共的历史，
将中国传统儒家嗰种自我嘅信念一定程度嘅打破。
那么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自我主义的有某一种程度的打破，
将人性的可怕现实的暴露出来，
将人性的可怕很现实的暴露出来。
我都相信都是对一个人接受耶稣的福音一个很基本的土壤。
那么我十分的相信这是一个人接受福音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开始和预备。
不如我们有半个钟头的休息，大家呢都应该够攰了。咁半个钟头之后回来呢，我们讲中国的重建。
半个钟头的休息，休息回来以后我们要讲中国的重建。
我们讲过中国的前路，
我们讲了中国的前路前途，
也都讲了中国的出路，
我们也讲了中国的出路。
我讲了基督教对中国民主和科学的意义，
我们也讲了基督教对中国民主和科学的意义。
我们最后试试发梦，讲下中国的重建。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梦，来讲到中国的重建。
究竟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前面应该怎样看呢？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来看中国的前途呢？
有时一讲到中国整个的文化政治思想问题实在很沉重，
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中国的文化政治思想的时候，我们的心觉得很沉重。
我觉得一个国家要整体的重建需要不同的角度去了解。
我们讲到一个国家的重建，我们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
我们先试一下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究竟文化的重建是怎样。
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我们来看文化的重建应当是怎么样。
什么叫做文化呢？在基督教的角度来看，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给文化下定义呢？
文化是神给人一种的恩典，
文化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
人类堕落之前，神对人有个心意。
那么人类堕落以前，神对人有一个心意。
神创造了人和这个世界，
神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
然后让人有这种的责任去管理这个世界。
那么让人有这样的责任去管理这个世界，
人透过对这个世界的管理和再造来到回应神自己的创造。
那么人接受对这个世界的管理和再造来回应神在他身上的心意，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崇高一个很尊严的一个责任。
所以这是一个很崇高很尊严的一种责任。
神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呢神让人有机会去管理持续他这个世界的创造。
那么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他给人有这个责任去管理这个神的创造。
人堕落了之后，
人堕落了以后，
这个世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世界就起了极大的变化，
人和神的关系破裂，
人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破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
人和自己的关系都破裂，
人与自我的关系也破裂，
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都破裂，
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破裂。
这种破裂产生了一种趋势，
这个破裂产生一种趋势，
我们可以称它一种乱序的势力。
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乱序的一种现象。
这种的势力是令到这几种的关系里面越来越是破坏，
这种乱序的势力使许多人 中这些种种的关系受到破坏。
即系如果你有佢自然发展嘅话，佢系会越嚟越破坏。
如果任凭它自然发展的话，这个破坏性就越来越严重。
一只苹果等喺度，有佢自然嘅发展，佢系会腐烂。
一个苹果放在那里，让它自然发展，一定它最后是会腐烂。
人与人之间，如果我哋唔立下呢个规矩嘅话咧，人与人间一起相处咧，就自然会以斗争结束。
那么人与人如果没有法规、没有规矩的话呢，最后一定会以斗争来结束他们的人际关系。
好多人都认识嗰本嘅文学作品《Lord of the Fly》啊。
那么很多人都知道那本文学的著这个书《
苍蝇王》蜘蛛王啊，
叫《苍蝇王》。
是讲到一班嘅天真无邪嘅细路哥，因为咧流落咗个荒岛。
那么在这本书上提到一些小孩子，因为这个海难落在一个荒岛上。
所以真系纯真无邪嘅一班细路哥。
这是一些非常天真无邪的一些小孩。
但慢慢呢一班嘅细路哥一齐要生活嘅时候，一齐要生存嘅时候，
那么为了生存，这些孩子就出了一些难处，
就开始出现咗人类社会所有嘅问题，
就出现了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妒忌、怀疑、斗争，
人与人之间的冲嫉妒、斗争、怀疑，
最后有谋杀，
最后甚至产生谋杀的事件。
到啲人去拯救呢一班细路哥嘅时候，见到呢班细路哥已经变咗另外一班。
当有外人去救他们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些孩子们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种的人。
呢个故事系表达人与人之间，如果我哋冇一个当的标准和规矩的话，走在一起就会互相残杀。
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适当的规矩与秩序的话，那么最后就会自相残杀。
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我们叫做一种乱序的势力的存在。
那么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把它叫做乱序势力的存在。
因为这个人的堕落，整个世界会产生一种会破坏性的乱序势力。
因为因着人的堕落而产生这种破坏性的乱序现象。
如果任由它发展的话，就会越来越破坏。
如果任它发展的话，这个破坏就会每况愈下，
要以这个毁灭就结束。
那么最后呢，就以一种毁灭来结束。
所以人要在这个已经破坏了的世界里面挣扎求存，要建立一个秩序的世界。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破坏而没有秩序的一个世界里面，要让它恢复有秩序的建立。
而所谓文化呢，
文化呢，
就是神给人有恩典在这个堕落了的世界里面，尽量能够发挥这种的是抗衡乱序势力的努力。
什么叫做文化呢？就是神给人恩典，在这种破坏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有一种向着乱序势力平衡的一种力量，
重建人同人、人同大自然、人同神之间的规律，
重建人与神、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规律。
所以这种我们称它是一种的规范的势力 power of order。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种规范的能力。
譬如我们要懂得耕种，
譬如说我们知道怎么样学会耕种，
我们懂得饲养，
我们知道怎么样饲养，
我们懂得生产，
我们知道怎么样生产，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呢是扭转这个自然界这个乱序势力，运用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呢，我们可以重建人和大自然之间那种的关系。
我们用这些方式能够把乱序势力能够把它重建重整的一种力量。
文化都包括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文化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亦都透过设立一些基本的规范秩序，去令到人与人之间一起生活，而不会冲突，而不会互相残害消灭。
接着建立一些规范，使人与人之间不至于自相残杀，不至于最后自我毁灭。
由最基本的这个不可以随地扔垃圾，到呢是交通规则，到法律里面的条文都是这样。
从不随地丢纸屑垃圾，到交通规则，一直这样建立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到国际之间的条约，这些都是呢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希望令到人和人之间建立一种规范的势力。 power of order.
文化也是包括着国际之间所订立的条约，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一种规范的力量。
所以其实从神学角度来讲，文化就是重建一种规范的势力 ，power of order。
重建规范的势力，就是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的文化使命。
去抗衡那些已经存在咗嘅 power of disorder， 系乱序势力。
去抗衡这个现存的一种混乱秩序的这样的一种势力。
哦，我用一个好简单的方法，就将呢个好复杂嘅文化神学嘅观念咧讲出嚟。
让我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个很复杂的神学观念的问题把它讲出来，
希望大家听唔听得明白、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清楚。
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当我哋要重建呢一种嘅规范势力嘅时候，究竟系咩嘅立手嘅方法？
怎么样要重建这样的一个规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下手？从哪里开始？
喺基督教神学嘅角度嚟讲，有三方面系要重建呢个规范势力。
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要重建有三方面的重点。
第一，透过法制。
第一，要透过法治；
第二，透过伦理道德；
第二，要透过伦理道德；
第三，系透过宗教信仰；
第三，要透过宗教信仰。
呢三个都系形成一种规范势力嘅根源。
那么，这三样东西都是成为规范势力的一个根源。
建立咗呢三样嘅规范势力嘅时候咧，我哋发觉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共同生存，并且生活得更好，而唔会互相消灭、互相残害。
那么当这些规范势力被建立起来以后，人与人之间就能够有更好的相处，建立更进步的社会，不至于自相残杀和毁灭。
法制系一啲外在嘅规范。
什么叫做法治呢？就是一些外在的规范。
法制是外在的规范，就是说我和你之间有一些规定，你不可以过界，我也不可以过。
就是说你与我之间有一些界限，你不越这个线，我也不越这个规。
红灯要停，绿灯才可以过。
绿灯开车，红灯要停。
泊车不可以乱咁泊，
那个不可以随便停车，
否则就抄牌，
否则呢就给你罚单。
这些是一个法制来的，
这是一种法治，
这个外在的规范，
这是一种外在的规范。
没人喜欢这外在的规范的，
没有人喜欢这种外在的规范。
不过如果没有外在的规范，人与人之间就混乱了。
那么没有这些外在规范，人与人之间就会混乱。
这个呢在西方文化里面是特别强调，
那么这在西方文明里面是特别被强调的。
我们在这里都讲过这个客观的规矩，
那么我们也在这里讲到这个讲过这个客观的规矩。
不过单单是法制呢是消极的，
单单只提到法制这是消极的。
法制只能够令到一个人不会越轨，
法制只能够使一个人不至于越轨，
但是法制不能够绝对令到一个人呢不犯错。
但是法治却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绝对的不犯错，
因为法制要有执行者在身边才能够发挥作用，有些看不到的时候就抌垃圾了。
因为法治在执行者的旁边的时候才有效，等到没有执法者的时候，我们就会随地倒垃圾了。
好少人呢好像这些德国人瑞士人那样呢，半夜三更两点钟见到个红灯还站在这里不过马路的。
很少人像今天德国人、瑞士人，夜半三更两点钟的时候看到红灯，还乖乖地站在那里不过马路。
啊！我有一次在德国那个宿舍在睇下边，半夜两点钟，咁有个伯企喺嗰度等，唔过马路。
有一天我在宿舍里面往下面看，看到半夜两点钟在这十字路口有一个德国的老先生在红灯的面前站着。
台湾就不同了，
一到台湾就不同了。
我不知道，你牧师就知道啊。在超级市场都有架电单车走出来的。
你在台湾随时随地从天上都有单车掉下来。
更厉害。对不起，我们不是找中国人开玩笑，但是这种客观的规矩这样，有时外国人就守得很紧。
那么这一类法，这些客观的法规呢，我们却发现这些西方人是非常的遵守，
但法制仍是消极的，
但是仍然法制还是消极的，
是令到你不会越轨，
使你不至于越轨犯规，
但不是能够令到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但不能促使你成为一个高尚人的人，
最基本你不会成为一个犯法的人，
起码不让你成为一个犯法的人。
法律和道德是永远一个张力在这里。
法律和道德永远是一个张力，
人能够单单浮在法律的面头紧紧不犯错。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浮在法律的表面张力上面紧紧不犯罪，
因为法律永远不能够令到一个人更加高尚，
因为法律没有办法让一个人更加的高尚，
只能够令一个人堕落，
只能够防止一个人堕落而已。
但是甚至法律呢都不能够完全防备人的犯错，
但是法律也没有完全的防备人犯罪做错，
因为法律呢能够令到一个人不敢拿把刀杀对方，
法律可以使一个人不敢去拿刀杀人，
但法律呢不能够制止一个人心里面呢痛恨一个人，
但是法律却没有这个能力制止一个人内心去恨一个人，
法律更加不能够叫一个人从内心里面饶恕得罪他的人，
法律更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在内心去饶恕一个得罪他的人，
法律就更加不可以令一个人去爱一个人，甚至牺牲为一个曾经得罪他的人，好像耶稣为罪人而死这样。
法律更不可能让一个人内心去饶恕一个人，好像主耶稣为了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去饶恕他们一样。
这种内心涌出来牺牲的爱是一种道德的标准，
这种内在的从里面出来的一种牺牲的爱才是真正的道德的标准。
所以我说道德伦理是一种内在的规范而不是一个外在的规范，
所以道德规范是一种外在的规范，不是内存的规范。
人与人之间要高尚地相处，必须要除了法制之外，还需要一种道德伦理内在的规范。
那么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内在的道德的规范，才能够让我们人与人之间有高尚的关系。
这是积极的感通的情，
这是一种积极的一种情，
这个是中国人特别强调的，
这也是中国人一个很好的强调的地方。
中国人强调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同情共感的情，
那么中国人常常强调人与人之间一种同情共感的关系，
人将自己的世界扩张，将人类的世界和感受容纳在自己的，
把自己的生命扩张，把别人容纳在我的生命范围里面。
这是中国人所讲的道德，
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德。
道德不是一些这样的条文，
道德不单单是一些条文，
道德是一个对其他人的生命接纳的一种情，
道德乃是对别人接纳的一种情分。
所以即系孟子话，我哋见到一个细佬哥就系会跌落个井咯，我哋会直觉嘅抱起佢救翻。
就好像孟子说，当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要落在井里的时候，我们直觉的就会跑去抢救他。
因为恻隐之心，
因为这叫做恻隐之心。
因为恻隐之心唔系法律限制嘅。
因为法律没有办法限制人有恻隐之心，
因为你睇住佢跌落个井嘅时候，你冇犯法嘅。
因为你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对你来讲并不是犯法，
你冇责任要救佢，
你没有救他的责任。
如果从一个经济利益角度嚟讲，跌咗去死咁过咧，少咁人帮你争食啊，系有着数。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样还少了一个跟你抢食的一个人。
所以呢，点解你要去救佢？
你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纯粹从心里边涌出一种内在嘅逼催逼力，
那么甚至从里面涌出一种内在的催逼。
呢种内在嘅催逼力就系一种道德嘅动力，
这就是一种道德的一种动力。
道德动力令到你做嗰啲法律唔需要你做，但你愿意去做。
道德的动力是能够让你做到法律没有要你做，而是你自己愿意去做的事。
呢个系人性美丽同埋尊严嘅一面，
这是人性美丽又尊严的一面。
呢个亦都系孟子同埋佢嘅对手告子讨论嘅时候，人同禽兽嘅分别。
所以这也是孟子当年所讨论人异于禽兽的地方。
系啊，告子话人要食，人要有性欲，咪同动物一样。
他说，孟子的对敌说，人要吃，不是跟动物一样吗？
系，孟子话呢个都系人性。
孟子说，是的，这是人性。
不过这个是人性和禽兽性相同的地方，
这是人性与禽兽性相同的地方。
人要食，人要色，
吃吃色性也，
是吗？
是，
很厉害哈，我一生都讲不到这几个字啊。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人，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人，
我们就要有一些禽兽母的质素将它发扬光大，那个才是人。
人之为人，就要把禽兽所没有的把它发扬光大，这才叫做人。
是人，你说我喜欢吃，喜欢吃啊，行不行？
你说是人，我喜欢吃，在美色当头我们有这种倾向，对不对？对的。
是，这个是人性，
这是人性。
但你只是有这种性，
但是你单单有这样的人性，
你就只是像禽兽，
你就跟禽兽没有不同。
你想不像禽兽，
你要与禽兽有相异的地方，
你就应该发扬那些禽兽没有的性格，
你就要发扬禽兽没有的性格。
所以这个呢，就是道德的地方，
这个就是所谓道德的重点。
所以我们发觉呢，在文化的重建里面呢，伦理和道德是需要，
所以伦理和道德在道德重建上面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中国人特别强调，
这是中国人很强调的地方。
在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底下呢，也都需要有进一步的更新。
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底下呢，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更新。
第三呢，就是宗教的规范。
第三呢，就是宗教的规范。
如果一个是外在的规范，一个内在的规范，第三个一个超越的规范在上面。
那么前面是法规外在的，道德是内在的，我们需要一个上面来的超越的规范。
今天下午我都讲过有一个绝对的对象，
今天下午我也讲到有一个绝对的对象，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神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神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在这个完美绝对的标准底下，我们谦卑，
在这个完美的绝对的标准底下，我们谦卑，
我们懂得自己的限制，
我们知道自我的限制，
我们懂得我们同其他人有共同的根源，
我们知道我们跟别人有相同的根源，
这都成为我们同其他人相处的一个很基本的动力。
那么这也成为人际相处的基本动力。
我相信如果中国要重建一个的文化，这三方面都需要。
我相信中国要文化重建，这三方面的条件都需要具备。
我自己基督教信仰当然是很重视这个宗教的规范。
从我个人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当然我非常看重宗教这个超越的规范。
但我觉得如果中国要重建的话，这三方面都是同样的需要。
但是我觉得中国要重建的话，这三方面都有它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讲过，我们要在这个法制上面有重建。
刚才我说了，在法治上要有重建，
要重建一种科学的精神，
要重建一种科学的精神，
开放的政治我讲过，
开放的政治我已经提过了，
还有呢对人权的尊重，
对人权的尊重，
也都是对个人权利一种的限制，不可以任意膨胀，
对个人的这种限制应该，个人的权利应该有个限制，不要自我膨胀。
我觉得中国急切需要这件事，
我觉得中国非常急切的需要这些东西，
重建一个的法制，
重建这个法治。
一方面中国需要有一个更加完美的立法，
一方面中国需要更完美的立法，
更加需要一种更加好的司法的程序和过程。
我们还需要更好的司法的过程。
我想对我们海外一些中国的在法律界的学者真的做一些的呼吁。
我希望对在中国的一些在司法界立法这个法律界的人提出这样的一些建言。
海外我特别想指，
特别是在海外，
在北美有很多相当有成就的法律界的人士，尤其是有些基督徒。
那么今天在北美华人当中有许多在法律界有成就的，尤其是一些基督徒。
如果你法律界有这个成就，我希望你考虑花些个时间，有机会的话回到中国里面来到帮助他们立法一些的观念和程序。
如果你对这一方面有负担，我鼓励你回到中国去帮助中国去建立立法的程序和观念。
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挑战向一些从事法律界的人或者基督徒。
那么对从事法律界的一些特别是基督徒，我还有一些具体的挑战。
中国不单止需要立法的观念，需要具体司法的程序。
我们不只是需要立法的观念，司法的程序，
在很多中国里面的地方现在还没有这种具体这种法律的观念。
那么今天在中国大陆许多内地还没有这种立法的观念。
如果你是做律师的，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会不会考虑拿一两年的时间回中国来？
如果你是身为从事法律工作的，或者是一个律师，你考虑不考虑去一两年回到中国去服务？
如果中国有机会开放给你的话，我希望你入回去具体的在一个城镇里面帮一些的人打官司，给人知道原来呢是这样的程序的法律。
那么让你有一两年的时间回到中国的一些乡镇的地方，帮助当地的人打官司，让他们知道有这样法律的观念，有这样一些司法的一些程序。
今天在中国有很多的地方，律师的责任仍然是劝那个犯人认错。
那么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是这些律师呢就劝这些犯人认错而已。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律师的责任呢就叫他坦白。
那么律师的责任就让他坦白从宽，就是让他不至于坚持自己无罪。
这个不是法治的观念，
这不是一些法治的观念。
直到有些人以身真正的亲身去从一个直接的一个案件的过程里面，被人见到，中国的人民见到究竟怎样为一个的犯法的人做辩护和客观的去处理一件事，这个才是最基本的一个见证。
我们今天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见证，就是在一个刑事案件的里面，让这些人看见有一些立法司法的一些过程。
我知道回中国大陆一两年直接投入这个司法的程序呢，个经济啊，生活收入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损失。
我知道你这一两年回到中国从事这样的一种服务，在你的经济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和牺牲。
但是在中国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人，
但是今天中国实在需要这样的人，
到中国人实际见到，哦，原来这样叫做司法的客观的。
那么让中国人看见，原来这才叫司法客观的一些事情，
中国就慢慢建立这个法制。
这样中国才慢慢能够建立法治的精神。
道德内在的一个规范也都是中国需要建立，
内在的这个道德规范的建立也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
我今天讲了这么久，到现在才稍微提一提，在这个共产文化底下有相当多的后遗症，并不是经济改革可以解决。
那么今天我一直到现在才讲到，在中国大陆有许许多多社会文化的一些后遗症，不是单单经济的发展可以解决的问题。
其实中国现在不是单单面临一个是意识形态真空，也都是整个是道德价值标准真空的状态。
那么今天在中国大陆不是单单意识形态的一些需要，而是一些道德生活的一种真空的状况。
这种真空的状态麦当劳汉堡包帮不到他们，
这个真空的状况用麦当劳或者这些 hamburger 没有办法解决的。
经济可以起飞，但是人的心态是可以继续堕落的。
经济可以起飞，但是人的心态可能继续的堕落。
我发觉在共产文化底下有一些的后遗症到现在仍然非常影响很深。
现在我们发现在共产文化有许多的后遗症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教育同埋挣扎底下开始变质。
那么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制度的情形之下，这一方面开始有明显的变质。
好抱歉，我好坦白的讲几样嘢，虽然可能令到当中有啲嘅朋友唔系几高兴。
也许我这样讲会冒犯我们中间一些人，但是让我坦白的讲下面几件事情，
希望你原谅。
希望你原谅。
我发觉喺共产文化到到而家喺中国里边泛滥咗几种咁危机。
我发现共产文化里面发展到今天有好几样的危机。
第一系人系非常之自我同埋好现实。
人变成非常的自我，也变成非常的现实。
如果我们人呢根据心理学者说有不同层次的追求的话，
如果根据心理学家所说人有不同的层次的这种分析的话，
中国人经历了这几十年的压抑之后，现在突然间膨胀呢是过分追求低层次的满足。
那么经过了几十年的压制突然开放，今天中国的百姓过分的花时间追求低层面的一些满足。
但 低层次的满足和高层次的满足有什么分别呢？
低层次的满足和高层次的满足有什么不同呢？
低层次的满足是即时的，吃得饱，穿得暖，有感性的刺激。
那么低层次的满足是吃得饱，喝得足，而且有很简基础的一种满足而已的那一种。
呢种首先就系孟子所讲人同禽兽相同嘅性格。
这就是刚才提到孟子所说跟这个禽兽没有分别的地方。
高层次嘅咧就系动物冇嘅，而系人性里边有嘅，譬如嘅爱、诚信、尊敬、付出呢啲嘅。
那么高层次的这些植树是什么呢？就是禽兽里面没有的，就是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尊敬，怎么样去发展这一类的。
我好恐怕，因为呢过去呢几十年，亦都系因为呢中国共产党呢好多时呢用呢啲高层次嘅口号嚟到成为佢政治运动嘅标准。
那么过去几十年，我就非常这个害怕看到共产政府呢用这种高层次的口号来成为他们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
无产阶级的感情，
无产阶级的感情，
只要付出不需要要求自己要任何嘢，
只要付出不需要对自己有任何的要求。
呢啲系好崇高嘅口号嚟，
很崇高的一些口号。
可惜冚唪唥变成政治嘅手段，
可惜都变成一些政治的一些手段。
于是呢拆穿咗时候变成极为虚伪嘅一啲嘅做法。
被拆穿以后就变成非常虚伪的做法。
所以好多中国人喺呢个环境长大，开始对呢所谓高层次嘅意识开始感觉到好厌倦。
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在这样的人出来对高层次的这些就觉得非常的厌倦。
现在有机会让他满足低层次的时候，他就单单追逐那个低层次。
所以有机会给他满足低层次的满足，他就往这方面追求。
然后对于高层次方面的追求，就以一种不屑和讨厌的态度。
然后就对着高层次的追求带着一种不屑讨厌的态度。
你试下今日翻中国大陆讲，你要诚实啊！
你今天试试看，回到中国大陆，你跟他讲说，一个人要诚实。
你试下今日翻去中国大陆讲，要付出，唔需要利益啊！
你回到大陆去，你说要付出，我不要求任何的利益，
俾人笑死你。
你会给人家笑死，
其实好心痛嘅。
其实我们心里面很难过。
呢个系人之所以为人嘅质素嚟嘅，
这是人之所谓人的特点，就在
这。我相信中国需要重建呢一样。
我相信中国需要这一方面重建。
在共产文化的教育底下，的人都变得很主观，同埋很容易信任暴力。
那么人在共产制度教育之下，人变成非常的主观，非常的崇尚暴力。
一种非理性的封闭政治很难教育人民，亦都是很理性的来开放对对方。
一个非理性的这种关闭式的是很难真正教导人家有开放性的结果。
所以在这么多年的封闭的政治底下，人民也都变得很主观，也都不讲理。
所以呢在这种封闭式的里面，人就变成很主观，人也不讲理。
解决问题的倾向首先用暴力。
那么解决问题的倾向第一个是诉诸暴力，
就算不是用暴力都用斗争的手法去打倒对方。
如果不用暴力也用斗争的手法来打倒对方，
而是不晓得一开始要用了解、聆听和接纳的态度去明白对方。
不用了解、聆听、明白对方的这个方向来接纳对方。
但刚才我们讲过，用一种非暴力客观的态度是一个民主的基本态度。
民主的基本态度是民主而非暴力的这种行动。
另一方面就是自由的泛滥。
另外一个呢就是自由的泛滥。
中国人现在开始有吸取第一啖自由的空气。
那么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在呼吸第一口自由的空气。
但是这个自由的空气对于他们来说是太过具诱惑力。
那么这个自由的空气对他们来讲是太不容易了，
于是他们会尽用他们手头有的自由和权利，
所以他们要尽用自己手头的自由和权利，
甚至不顾及伤害其他人，
甚至不惜伤到对方这样的一个地步。
甚至是去愿意去破坏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甚至去破坏大自然的环境，
为了尽量争取他自己的满足。
那么为了追求自我的满足，
这个都不是西方文化，更加不是基督教的观念，
这不是西方文化，更不是基督教文化的观念。
基督教的自由的观念不是任意而为，
基督教自由的观念并不是任意妄为，
基督教的自由是从内心里面突破人性的限制的自由，
基督教的自由是从里面突破 人的限制的一种的真正的一种突破。
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本来不能够爱一个人，他能够因为耶稣的缘故他爱他，这种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讲到一个人没有办法爱别人，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他可以爱别人，
他有自由去做那些他知道应该做的事，有自由去不做那些他知道不应该做的事，
他有自由可以去做他知道要做的好事，他有自由可以去不做他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种是罗马书第七章突破人性限制的自由，
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 突破人心限制的一种真自由。
这种自由和中国现在是滥用他个人的机会的自由是完全相反的自由。
那么这种的自由跟今天中国的那种滥用个人的自由的这种倾向是刚好相反。
我相信个道德规范的改造，
我相信道德规范的改造，
一方面来自教育，
一方面是从教育而来，
所以我都很关心中国里面的教育，
所以我们很关心中国里面的教育，
尤其是中国现在普遍在教育上面那种的穷困和落后的情况。
那么尤其我们关心今天中国教育一些非常穷困落后的现象。
大家听过希望工程，我希望大家稍微留意这种可能将中国一个很大的改变的一种计划。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听到希望工程这样的一个东西，请大家特别留意，因为这是重造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我想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有少少的说话，
那么顺便我要向基督徒有一些禁言。
真正令人生命有改变的是需要有些有具体的生命活生生在面前表现出来。
那么真正让人的生命有改变的，而是那种在人的面前能够表现出来的那种改变。
唯有生命才可以改变一个生命，
生命才能够改造一个生命。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基督徒愿意有这种个见证的生命出来，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有这一种的见证活出来。
你要求中国人有爱、有饶恕、有付出，
你今天要求中国人要有爱、要有饶恕、要有付出，
我相信基督徒作为整个群体要先表现出你可以爱、可以饶恕、可以付出。
那基督徒应该有这种群体生命的见证，能够爱、能够饶恕、能够付出。
我最近我有一个梦想，
最近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希望呢中国如果它再开放一点的话，
我在想如果中国再开放的更多的话，
既然有各个不同的行业的基督徒都愿意有机会可能回到中国，
各种不同行业的基督徒都愿意回到中国，
有时他们个别回去的时候非常孤单，
有的时候他们个别回去会觉得很孤单，
在信仰和具体日常的生活里面都非常难适应，
在信仰和具体生活上面都比较难适应。
为什么我们不集中起上来呢？
为什么我们不集中力量呢？
有一次我跟BC 省的林思齐省督倾偈食早餐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不买起整个镇呢？
那么有一次我在 BC 就是在加拿大那边跟一个镇长在一起谈起来说，为什么我们不把整个乡镇把它买下来呢？
现在其实不是基督徒这样做，其他的台湾有些整个财团整个小乡镇买了它。
那么现在在台湾有很多财团呢跑到中国大陆去把整个乡镇把它买下来，
我有基督徒很有钱的投资的人，我们在整个乡镇我们集中去一个乡镇里面投资。
那么我们把这些基督徒有钱的信徒呢能够投资，能够回到大陆把整个乡镇把它买下来，
我们建立一个新生命的社区。
那么我们建立一个所谓新生命社区，
我们呢一样是有绝对严守国家法律，
一方面我们鼓励这个社区严守国家的法律，
在那里我们有城市、有工厂、有学校、有办公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有工厂、有办公室、有学校，
但是我们招请的 是一些有心有负担的基督徒回到去里面参与这个工作。
但是我们所招请来的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是有心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基督徒遍布在所有的行业，
今天基督徒遍布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有地产的，有城市规划的，
有地产的，有都市计划，
当然也有教育的，也有教会的，
也有教育的，也有教会，
有公共行政的人员，有医疗，有社会工作的，
有公共行政，有医疗，有社会工作的，
更加有工业，在商业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也有工商业的人，
有科技和工程的人才，
有科技和工程的人员，
有金融经济银行的人，
有金融经济银行的人才。
这一班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个别去到不同的地方自己来到挣扎生存？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各自为政的跑到不同的地方为着生存在那里挣扎？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将他有机会的时候建立一个地方大家集中在那里？
为什么我们不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让他们集中力量在一起？
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呢，是一个乌托邦。
我们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所谓的乌托邦。
这个城市仍然有警察，仍然有坐监，
这个城市仍旧有警察和监狱，
有爱心，但是一样有规矩，刚才说有客观规范，一样要守规矩的，
一样的，我们需要有外在客观的规矩，
但是不同的就是我们尽量邀请愿意回中国的基督徒都参与这个社区。
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尽量鼓励基督徒回去这样的一个社区，
起码在这个社区里面呢就没有那么多贪污，
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呢就会减少许多的贪污。
基督徒有勤奋有使命，所以我相信他的工厂各方面的设备和都会比较好。
因为基督徒的勤奋和使命可以让这一个工厂能够更好，
但是再加上大家的尽忠，应该他的产量产品也都会比较是出色。
那么相信应做大家的忠心，让他的产量能够更出色。
我们邀请不信耶稣的中国的同胞都参与。
那么我们也请非基督徒的中国同胞也一起参与。
但在这个具体的生活的社区里面，他见到我们基督徒做人对人的原则。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团里面，他们看见基督徒的待人处事的原则。
我相信一个这样的社区在经济上面也都会有特别出色的表现。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社区里面，基督徒必然有特别出色的表现。
很快这个这样的社区就成为一个整体的见证。
那么这样的一种社区成为一个基督徒整体的一个见证，
让人见到在一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原来可以这样的表现和做人这样的原则，
让人看见在基督徒的社会里面有这样的表现和原则。
很快这个重点就会成为一个很吸引和很出名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变成吸引人和知名度提高的一个地方。
你想不用走后门，不用给黑钱就来这里做工，
你要这个不走后门，你就赶快来这个地方工作。
你想能够有一个的公益的工作环境的时候，你就来这里做工。
你要找一个公益的工作的环境，你就到这边来工作，
是大家都喜欢来这个地方，
那么使到大家都喜欢被吸引到这里来。
由点做到线，由线做到面，
从点做到线，从线发展到面，
一个一个这样的新生命的社区建立，
那么让一个一个这样的新生命社区被建立起来，
成为一个具体的见证，
成为一个具体的见证，
一个群体的见证，
一个群体的见证。
这个时候我相信一方面基督徒回去的适应都比较少，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使许多新的回到中国的基督徒减少适应的困难，
也都可以呢将所有的见证集中起来，
也能够让所有的见证被集中起来。
最后我们相信也都是要交代几句了，宗教上面的规范当然是透过这个福音的传播。
最后我也要提一下，宗教的规范乃是透过福音的传扬，
福音的传扬让到人性有扭转的机会，
福音的传扬能够使人的人性有扭转的机会。
这个当然牵涉到我们将这个福音传播入去中国的一个希望。
那么这个也牵涉到我们今天怎么样把福音直接传进中国的一个盼望。
我的看法就是福音的遍传和其他各个层面要互相的配合。
我个人非常的相信福音的普传或者福音的传遍跟各方面的发展要配合。
而我很相信基督徒他是在中国的明天重建里面有一定的角色，
我非常的相信基督徒的中国明日的重建，今天的基督徒有很明显的角色。
重建明天的中国，
重建明日的中国，
基督教有它必须的角色，
基督教有它必须的角色。
虽然基督教不是唯一的角色，
虽然基督教不是唯一的角色，
大家听得明白我的意思，
大家要听清楚我的意思，
大家都有机会也都需要参与中国的重建。
中国的重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我不相信一个中国美丽中国重建的重建是不需要基督教，
但是我不相信将来中国的重建不需要基督教的。
这个是我希望，是我梦，
这也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一个梦。
我想我应该来讲到这里刚刚够钟了，
我讲到这里刚刚好，时间到，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